提起釜山的旅游景点，我们就会想到海云台、广安里海滨浴场和太宗台。太宗台是釜山引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岛上有茂密的松林和悬崖峭壁，风景极其优美。但知道太宗台位于引岛的人其实并不多。引岛是个旅游区，保存了釜山原有的面貌和人们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金之言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釜山的引岛。在釜山乘坐地铁，在南浦站下车，从一号出口走出来就能看到引岛大桥。引岛大桥是韩国第一座开启桥，开启桥指的是为通航的需要，上部结构以提升方式开合的桥梁。引岛大桥是连接陆地和引岛的一座桥，长215米，宽18.3米，高7.2米，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桥梁。陪同金智妍导播此行的是引岛旅行社的导游孙敏秀。孙敏秀介绍说，
引岛大桥于1934年开通，开通当时这座大桥是韩国唯一的开启桥，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能够建造开启桥实在不简单。
1934年11月，引岛大桥开通的时候，当时釜山市人口约有150,000人，其中有70,000人，也就是约有一半的人为了看大桥开启而来到了引岛。桥梁开启在当时可算是大新闻。如今引岛大桥每天下午2点约开启15分钟，仍有很多人为了看大桥开合而在桥下等候。下午1点55分，提示音响起，告诉人们桥梁即将开启了。终于到了下午2点，这时候桥上所有的车辆被禁止通行，桥梁开始向上提升。在约7分钟的时间里，桥梁升高了约31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桥梁升起后，一再等候的大型船舶拉响了汽笛，在桥下悠悠通过。普通的游客们都在桥下看风景，导游孙敏秀说在桥上看会有更深的体会。上了桥，他们的耳边传来回来吧釜山港歌曲优美的旋律。这首歌是韩国著名歌手赵荣弼演唱的。桥上所有的车都停住了，他们站在汽车全部停住的双向六车道的中央，就近参观升起的开启桥。桥下的船舶通过以后，桥梁开始回落至原处。
잠시후차량통행이재개되오니시민여러분들의안전을위하여신속히부도로이동하여주시기
桥上即将重启通行，这时候在前方等候的摩托车和汽车一窝蜂地向前拥去。引岛大桥以后，从引岛大桥一边的台阶往下走，台阶是用石块堆砌而成的。
那下边台阶的石头颜色略微不同。引导大桥是在1934年开通的，2013年11月进行了重新建造，在建造的时候拆除了原来的桥梁，当时把桥下的石块全都编上了号码。在建造好大桥以后，把原来的这些石块又搬回原处，所以这些石块都是1934年当时的石块。
重建桥梁后，这些颜色不同的石块又被再次放回了原地。
颜色不同给人一种年代已久的感觉，踩着这些石块往下走，就好像回到了1934年那时行走一样。现在我们就在1934年走走吧。
80年前的引导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一边从台阶往下走，一边想象着当时的情景。韩战爆发后的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时间里，釜山曾经是韩国的临时首都。当时逃到釜山的难民，他们约好如果走散，那就在釜山的引导大桥桥下见面。所以很多人为了和家人见面而来到了桥下。后来桥下陆续开了很多算卦的小店，当时约有50多家店。
当时在引导大桥附近能看到墙上贴了很多纸条，上面写的是寻找家人的有关内容。大桥的旁边还有很多算卦店，很多离散者在那里算算家人是否仍然在世，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家人。算卦的人很多。
如今算卦的店几乎全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家。在距离大桥不远的地方有个旧的建筑，是个混凝土墙石板瓦屋顶的建筑，上面写着算卦记录馆几个字。记录馆里展出了很多的照片和当时算卦人使用的一些工具。这些都是当时的照片，妇女们头上顶着包裹，在那里着急地问算命先生到底他们的家人是否在世，现在在什么地方。记录馆里展出了很多当时的照片，从这些照片能看出他们有多么的悲痛。从引导大桥坐车，顺着海边的一条陡峭的公路往上行驶，约10多分钟之后能看到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子的房屋全部都是白色的圆墙和蓝色的屋顶，和蔚蓝的大海相映成趣。这里就是位于引导西端的白湍滩文化村。从引导蓬莱山流下的水流在流入大海时形成了急流险滩，泛起了白色的泡沫，所以被称为是白湍滩。这个小村就被称为白滩湍文化村。如今此地美丽的风光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旅游，但过去这里却是充满了忧伤的生活现场。逃难的人没有住处，就在海边的峭壁上建造了简陋的房屋。海边随时都会刮起台风，非常的危险。但对于逃难的难民们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余地。如今这里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面貌。白湍滩文化村有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小巷子宽仅1米左右，长约1.3公里。从巷口的台阶往上走，在陡峭的山坡上有很多小房子，小村和大海之间是圆墙，圆墙大约有到成人的胸那么高。从小村往前走，能看到一家面包店，面包店有3层楼，上3楼的时候，楼梯又窄又陡，需要一步步小心地往上走。墙壁是蓝色的，在两个大窗前有2个黄色桌子和一些黄色、红色和绿色的椅子。 坐在椅子上，从三楼窗户瞭望一望无际的大海，心中舒畅极了。前面就是大海，住在小村里的人过去遭受了很多痛苦，我们在这里参观也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不过这里的风景很美。村子里的房子都很小，很多人住在还不到十平米的小房子里。然而对于逃难的难民们来说，这里也是一个能让他们落脚和温暖生活的地方。家不大，四个人住显得太小了，只有一个房间，而且屋顶太矮，成人站起来就能够够到屋顶。小村里有个石板瓦屋顶的房子，上面写着白川滩村旅游服务站。这个房子是以已故卢武铉前总统过去经历为背景，于2013年拍摄的电影《辩护人》的取景地。电影大获成功，白川滩村也因此而闻名全国。已故卢武铉总统在以前曾经是律师，著名演员宋康昊在《辩护人》当中扮演了这个以卢武铉前总统为原型刻画的角色宋雨熙。在片中，宋雨熙常去一家卖汤饭的小餐厅吃饭，这家餐厅老板娘的儿子以间谍的罪名被抓走了，宋雨熙决定为老板娘的儿子辩护。而在现实当中，当时这个老板娘就住在这个白川滩村。《辩护人》这部影片就是以这个小村为背景而拍摄的。在小村白色的圆墙上写着《辩护人》电影当中的对白，上面写着：“怎么会这样？这样可不行，我要为他辩护，我要做他的律师。”釜山的海鲜很有名，到釜山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去尝尝釜山的海鲜。金之言导播决定在釜山先尝一尝当时失乡民们做过的小麦面。小麦面是从北韩逃到南韩的失乡民们思念北韩的故乡时做的冷面。当时在釜山很难找得到荞麦或甘薯淀粉等做冷面的材料，所以就用小麦面粉做了冷面。金智妍导播来到了南区牛岩洞的一家小麦面餐厅，据说这是釜山第一家小麦面餐厅。餐厅的创始人1919年在北韩的咸镜南道曾经开了一家冷面餐厅，625韩战时期来到了釜山之后，1952年就在釜山的牛岩洞开了这家餐厅。
这里是釜山最早做小麦面的餐厅，有99年的传统，因为是釜山第一家小麦面餐厅，我一定要来尝尝。
餐厅位于住宅区的一个小巷子里，寻找这家餐厅费了很长的时间。餐厅历史悠久，目前已传到了第三代。
哦，나왔다이게밀면이에요밀면이왔습니다
在白色的牛骨汤里有一圈一圈的面，面上有黄瓜丝、煮蛋和肉片，还有红色的调味酱，乍看起来和一般的冷面没有什么两样。金智妍导播挑起了面条先吃了一口。
冷面
比一般的冷面吃起来更有嚼劲儿，很清淡。我以为上面有调味酱一定会很辣很咸，可是吃起来很爽口，非常好吃，不觉得辣。嗯，太好吃了。
釜山引导有很多令人或感到伤感或感到美丽的故事，但引导同时也是逃难来到釜山的难民们的温暖的家乡。釜山引导之旅令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釜山影岛，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位于韩半岛西海的喜毛岛。同时，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